我们刚刚是看到科判表79页那个祭诵重诵的部分，这个重诵讲到真性啊，有为是空，因为有为法是原生，所以是如幻而空，无为法没有起灭，没有生灭，虚幻不实，好像是空花啊，所以也是空。那么我们现在说妄来显真，妄跟真同样是妄啊，我们刚刚是谈到这个地方，所以同时呢就把这个在这一大段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做一个解释，而且啊把这个华严五教的思想稍微跟大家说明了一下。这个那五教思想其实也是把佛教一个观念，一个重要的一些思维观念呢啊，用五教思想做一个整合啊，就是所有佛教思想都可以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要有所谓的判教？大家譬如说啊，看一下我们的表解第十页，新的是第6页，贤首有所谓的五教，有小始中顿圆，然后呢始经正属宗教，兼明顿教圆教啊，那这什么，这话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话就在这里啊可以做个说明。刚刚所讲，现在下面我们不去看它啊，就是说以刚刚的话来说，始教是二分思维的，真不是妄，真如果是妄，为什么要把分真跟妄？凡夫不是佛，凡夫如果是佛，为什么凡夫要成佛？那么烦恼不是菩提啊，为什么要分？否则为什么要分烦恼菩提？这是宗教的思维，就是啊，凡夫如果没有佛性，凡夫如何成佛？烦恼没有这个菩提啊，烦恼怎么会变菩提？妄中没有真，妄怎么会变真？这就是如来藏的思想。顿教就是既然烦恼中有菩提，所以顿教就是烦恼即菩提，妄就是真。既然妄就是真，烦恼就是菩提，为什么要分烦恼，为什么要分菩提呢？那就是圆教的了，不出妄想，不求真，这个圆融无碍。所以因此此经正属宗教，就是正它是属于如来藏思想的，烦恼中有菩提，妄中有啊真，相中有性，相是法相，相中有性，生灭中有不生灭，这就是宗教思想。那兼明顿教就是烦恼即菩提，妄就是真，圆教就是妄真皆同妄，这两个都是多余的。所以那一句话呢，就是把这个公式，把这个思维带进去了。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祖师他们这些判教的思想啊，是把佛教做了非常精密的一个义理的整合，很精密的整合，让我们读文字才不会有隔碍。我这个文字就是看看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搅来晃去的啊。所以很多人一听到佛教啊，和一合掌，哦好深哦，就是 no touch， 就不要接近，哇那太麻烦。当然我们说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这种思维是打破我们众生的 根深蒂固的执着，就这样而已，并不是说故意要找一些名堂来给你啊，打击你，挫折你啊，来给你找一些名堂啊，那这样其实不是啊，也就是这五教思想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思维做了一个思绪做了一个整理，然后呢，他就很清楚的言之有序啊，言之有物，有内容，有条理，有次序，才不会啊思想上理清楚来。好，所以就是我们刚刚的话啊，就是从他，所以我们这个楞严经它是用什么科判呢？是用显首，就是华严宗显首的那个判教的方法。那么这个判教的方法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特点，汉传佛教的特点啊。有人说，哎，本来很简单的经文，你一讲别人不懂了。不管什么经论，你可以浅说，可以深说。浅说我就把它翻译一下，这个版本嘛，目录嘛，我就把它消文 ，OK， 是浅说嘛，你也可以听得懂，但懂的不会很深入。那我们根据的祖师是他们都是经过了历史，不断的有人不断在研究，把它的意义把它剖析得非常透辟啊，然后用科判的方式来解读。那这种方法呢现在越来越少了，除非有很少，比如像台中明仁社李炳南老居士啊，金光法师，他们都还从汉传佛教的这个体系出来的。那现在的学术大概比较不去研究这些，都是从语文啊这个文献解读来做解释，那解释就没有办法深入。就换句话说，前人研究的成果那么深的那些智慧的结晶，你不吸收，所以也有人误解说，哎，我主要懂得汉文，我就懂汉传佛教的东西啦。因为这个中文嘛，这个我都认识的嘛，以为懂了那个就知道，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哎，它有它的那种义理的深刻的这个意义在里头。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有非真非真，就好像非就是非是灌下去，真跟非真这两个对立，云和见所见，见所见就是能见跟所见，这两个是不能把它分开，同样一个源头。好像说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以前常看电影，小时候看电影拍拍座，在野外搭起一个荧幕，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录放映机在这边，然后啪放出去，哎，一看荧幕上，哦，又开始有画面了，哦，一场电影，哎，电影完了一下就没有了。其实电影这个就是能见，拍上就是所见，其实能所是同样一个来源的，一个来源，我们不知道啊，只看见所见而不见能见，更不知道能所见是一个自证分出来的。所以在后面说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如，就是根尘同源相依相辅相成，中间这根尘之间没有真实独立之性，好像两个这个交如，虽然有二相，实无二体，没有两个体，见相两分是同一体的这个道理。下面解解同所因，甚凡无二如。那送解这个解都围在六根，六根解就是凡夫，六根解就是圣人，所以说解解同所因，因义都是六根，凡圣无二如，凡跟圣都是同样一条路来的。如观交中性，空有二俱非。你看这个交，就是这个交炉啊。下面同是根尘同源，以观交炉之性，俱空有俱非。 即知根尘之性亦非实有也。空有俱非，这个教主之性是因缘而有的，以世俗体来说是有，以真体来讲都没有，都是一个假合而有的啊。所以我们为了解释方面来解说有真有俗，其实也有一句话说真俗不二，既然真俗不二，那你为什么分真跟俗呢？所以你看这始终是为了解释，为了哎，他把它分啊，有法无法，有真有俗，有真有妄，有烦恼有菩提，有凡夫有佛，有空有有的分二分。后来就说哎，空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把这个打破，就到了原教思考了，原教的思考了啊。所以空有俱非，即使根尘之性亦非实有也，不是实有的。迷慧即无明，发明便解脱。从事佛陀无二，重新解释，迷就是迷之，就是有，慧即慧之为空，就产生空有。所以佛教分空有二种啊，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分有空有二种，只是重点不同。此句乃知见立知即无明分，这个说立空立有立真立妄都是知见立知。下面若立空有二种知见即是佛，讲的空有两种，就是佛是凡夫是生死。如果发明非有非空之理，此句乃知见无见是即涅槃。如果不立空有二种之见，即是发明，即是解，即是圣人，就是涅槃。是即是知迷慧发为是六根，更非他物。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提的这个话，也是在啊这个造论里面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无见无所不见，无知之知，无见之见啊，是为真知，无见之见是为真见。这个道理简单的一句话说，最高的是原教思想，原教思想叫打破对立的见解，一句话就是这样，把浓缩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众生所有无明，就是有对立，不管是人所见也是见相两分，两种思维的都是啊，甚至于你执着有原教它还是有对立。你说我有缘，那就有不缘了，真正缘你要把这个缘也丢掉啊。简单的说，史教说真妄对立，宗教说妄中有真，顿教说妄就是真，原教是妄真俱非，就是怎么样这一句话啊，就把这一句话，把这一大段的一个义理呢了解了。即使说有人说哎，听看这个经文看不懂，怎么一听就懂了呢？我们要懂得他的精神嘛。你这几句话有时候看不太懂没关系啊，因为我懂他的精神就好了。那这几句话不过是要了解他精神的啊，了解的精神何必去管这几句话呢？了不了解啊，我们不在语言文字中转。讲到这边就想到那个古人讲的，读书要在聘某离黄之外，这是列子里面的。那聘某离黄是什么？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善相马的，会相马，叫做九方高，牛高那个高。这个秦穆公啊，就是春秋五霸啊，有一次就问这个 九方高啊，问不是不是九方高，刚刚讲错，讲伯乐，有人念伯乐，他说你有没有传人啊？有，是九方高。那么他就说这样好了，那你把这个九方高啊，把我叫来，我来见见他。九方高，他就伯乐就把九方高请来了，说你帮我找几匹千里马来。结果这个九方高呢找了很久，找来了，齐穆公就问他，这个马你这匹马什么颜色？它黄色的，是公马还是母马？那母马，你牵来看看。一牵来一看，哎，怎么不是呢？是梨色的，就是青黑色的，是一只公马。这个时候齐穆公就很生气，就把伯乐叫来了，我叫你去说你有没有传人，你说有，说是九方高，那这个人怎么公马母马都搞不清楚，青的还是黄色的也搞不清楚，怎么叫做他能够赛下马呢？这个时候这个伯乐就说了，他说啊，这个九方高，请问这匹马是不是千里马？是，你没有叫他是要母马公马还是黑色的马还是什么马？他是见其所见，是不见其所不见，见其进而移其出，纯是天机也啊，这才是真正善相嘛。见其所见就是说，我不是看他的外貌形式啊，我看的是不是千里马啊。你说你找的是千里马，你并没有说你要找公马母马，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黑色，没有说啊。所以这个伯乐他当他的内文是不是讲千里马，是讲天下之马。这里面就有一点，他说为什么我这个相马的我不传给我的儿孙，我的儿孙只能看千里马，这位九方高是跟我一起砍柴打猎的，同时在一起干粗活的，我们心心莫逆心，我看上他，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这个眼光见识的，我所以特别推荐他，而不是推荐我的子孙呢、啊、我子孙传不了啊。这就好像庄子里面还有也有一个老卓伦的故事，也是这样的，就是做这个木匠，做了一辈子木匠，可是他这些呢就没有传人，为什么？他的子孙都没办法传他这一套。所谓工匠论语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我规矩可以告诉你，巧妙是让你自己体会的。所以庄子里面说，你们读的书都是糟粕，这古人糟粕、啊、为什么？你都是把那些形式把它学下来，那个精神学不下来。那九方高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在列子里面说的，所以后来就有一个成语了，说读书要得之聘某离皇之外，聘某离皇就是说你得到那个神，那个精神，就达摩祖师以心传心的就是精神，不是形式，形式也是帮助我们认知精神的，得到了精神形式就不重要了，没有得到精神那个形式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庄子里面所谓得兔忘蹄，得鱼忘犬，得意忘言，也是这样，那个蹄跟犬是抓鱼抓兔子的，他的意思这个犬是为了抓鱼，抓到鱼那个犬就不要了，得到意之后那个言语就丢了。为什么禅宗说不立文字，也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一点，就是读书是从形式进入内涵， 所以同城派他们讲，神理去味格律声色，格律声色就是形啊，这则平民，这则平民，这则平，注意形文，形式上的文，声色就是它里面啊修辞很美，格律啊押韵对仗，这都是形式。可是神理去味这就难喽，可以教告诉你这些形式，可以讲得出来，老师可以讲得出来。神理去味那个抽象的，羚羊挂角，空中之音，那就不容易学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这边，也就是说，哎，这个古人这个判教等等，这是形式，形式很重要。没有这个形式，我们怎么会读懂它的过程呢？但你懂了它里面那个形式，就不重要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禅宗不立文字，形式就是世俗谛，没有世俗谛不得第一。所以中观说啊，不以世俗谛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个世俗谛，一个第一，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刚刚是啊，把这一段颂文把它讲完了。那顺便呢，也就提到一些判教的啊，跟读书它的方式。古人读书是有它的方式的，善读书者就属于这种啊。我们善读古人书，怎么样去读古人的这些那个，都有它的一个很精密、精微、奥妙的一套方式，来帮助我们铺路。这个仪器也要很精密哦，仪器不精密，很多检测不出来啊。所以这一套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啊，你能够理解这个。禅宗当然更高了，所以不立文字啊，不好学在这里。所以教跟宗两相配合。好，这是我们把这一段的这个寄送讲到这边。现在呢，请继续看下面前面这一大段话，引述一句话，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根尘同源这个道理，真妄不二这个道理。一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样而已啊。你不能记得其中的这种陈哲，其实就是把它的重点就是这样一句话。但是要讲这句话呢，它当然有它的一种叙述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下面解决因次第六解一义王，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这个解跟结它是有次第的，六解一义王，六跟一也是对立的，一也没有了。根选择圆通，圆通这两个字开始出现了，后面就谈到二十五圆通。怎么样能够圆通呢？那当然就跟这六根有关系了。六根就跟佛陀根尘同源有关系了，然后借着这圆通法门入流成正觉，就是后来的观音入流王所。怎么样子能够解决，怎么样善用这个六根能够得成正觉呢？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是承上启下的话。从文学上来讲，就是个主脑结穴所在，很重要的关键性的一些话。前面一大堆推理，把前面的话做了一个总结，结跟解，然后呢承上启下，下面怎么样去入流王所，怎么样证入圆通，这段话就非常重要。好，请看到下面第八十页，托那维系是习气成不留，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眼，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不取无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 是名妙莲花，金刚王宝诀，如幻三摩地，弹指超无学，此阿毗达摩十方佛劫伴，一路涅槃路。请看参考87，新的就是107。托拉维系是这个，在解深密经里面有一段话是说，阿托那是甚深系，一切种子如不留，我于凡于不开眼，恐彼分别只为我，跟这个类似。好，我们看表姐的下面，托拉维系是阿托那是，这维系中叫做阿赖耶，阿赖也是常，阿托那是人叫做种子啊，种子，这就是真妄合合的、啊、这个如来藏也是这个，说第八阿赖耶识乃二根本中之真本，二根本就是菩提涅槃啊，圆清净体这两个根本的真本，这个体微细难知，二乘不能救其源，等觉未能窥其机也。我们前面引用过八十规矩颂，说啊，这个愚者难分是与根，那是讲这个声闻层的人没有办法分根跟是分不清楚。那这个这里讲的阿托那是呢，它的体本啊，它的体性是非常微细难知。我们的讲这个是啊，现在的心理学讲潜意识，有下意识，有意识，所谓 conscious 啊，一直到潜意识 unconscious， 除了潜意识是没有办法觉察的。我们的人的意识分为三个层，一种叫自觉层，一个叫觉潜层，一个叫做不觉层。不觉层就是 unconscious 啊，自觉层就是 conscious， 能够觉察的。这个觉前层有人叫下意识，翻译说下意识，就是说自觉层是我现在我知道我能够观察到的，下意识或者觉前层是经过提醒之后你也可以把它来记得，就是很久的事情不记得了，那同时在场的人提醒你说，哎，当时还有谁在场还讲过哪些话，哦，对了对了，我记得了，那是下意识，那是觉前层，经过提醒可以变成我能够意识的层面的。可是还有一个层面呢，是 unconscious， 就是你没有办法觉察的，好像深海里面的人类没有办法进入进去的，或者第一层在底上我没有办法觉察的，那是属于不觉成。这个阿托那世呢就属于这一种，不要说是阿托那世，第八世阿赖耶世也是一样，根据八十规矩颂，不动地前才舍障，就是这个菩萨有啊，在这个三贤位的菩萨有十圣位，三贤位就是十行十住十回向，这两位见到位就是初地菩萨，好像见到一分月的月分十种，圆满的月叫十分，八地菩萨就是有80%，月亮显现出80%，大概13号 十二号的那个月亮，那就是八地菩萨才舍掉阿赖耶识啊，到那个时候才舍掉，那时候的阿赖耶识才是自觉成。那我们都还属于不觉成，要修行修到很深。他这边说即使等觉菩萨尚还未能完全了解阿陀那是什么样子的，还不知道，因为他太微细了，不是我们的定功我们的定力功夫所能达到。所以《法华经》说微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到了成佛了才能够彻底了解诸法的实相，也就是阿陀那识。阿陀那识是的本体，诸法实相是它显现出来的境界。所以这边就说明阿陀那识啊，陀那维系识是非常微细的一个真本。习气成瀑流，习气就是无明种子，辗转熏习，妄上加妄，渐起诸劫，而成生死瀑流矣。瀑流就像那个瀑布的水一样，啊，很大的瀑流。那各位想想，那个瀑布的水，你能数出来这个瀑布的水有几滴吗？谁数得出来？那我们的心是就像瀑布的水啊，很大的瀑布的水，但是我没有办法觉照那个相，就是身住意灭相，身住意灭刹那刹那真灭。我记得上次我在讲到唯识学，讲到种子的时候，你想一念三十二亿百千年，就举了那个武侠小说的例子，对不对？说我要说这个主角看到了那个仇人，就想到他父母亲跟他们最早在江湖上结仇，然后被这些人设计陷阱陷害啊，把这些黑道的这些江湖黑道啊聚集出，好像所谓十大恶人之类的，还正要啊，父母亲被杀，他也在千钧一发之中，被他的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就把他送上山培养他啊，怎么样教他武功，就等他长大告诉他的身世，然后按图索骥的蛛丝马迹去找到他的仇人，已经十本书了，就是他一见到那个刹那之间，把他用一个倒卷逐流的方式，那不是习气成不流吗？那刹那之间的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觉察。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一觉得心很乱，那个心其实平常就是心很乱，但是不觉察，但是那些心都还算是很粗很粗的心，都关照不到。那说刹那生灭的心，那谈何容易呢？这只是一个比量的啊，一个解释。所以称为生死不留。那这个生死来源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刹那生灭，所以才会谈到说等觉菩萨尚有一念生相无明，就是那个身住意灭相，等觉菩萨他可以观察到了，所以他能破除他，我们还没办法察觉到啊，功夫还不到。所以这边谈到习气成不留，下面一句话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眼。因为这个此事是真妄合合，其体是全真，但是参有无明之妄，若说是真，恐其迷妄为真，而起真上慢行，若说是妄，恐其迷真为妄，反至向外祈求，故于全小常不开眼也。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写生密经说我于凡愚不开眼。为什么佛陀在写生密经说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因为佛法讲无我，讲无我的话，你说有一个阿托那氏，哎，他就执着阿托那氏是我，那不是就反而成了执着了吗？反而跟佛陀所讲的无我违背了吗？这从一名讲是自中相违，你自己说无我，你又立一个阿托那氏，那不是就变成有我了吗？所以凡愚之间会起一个我执。可是这现在又有个问题了，你说没有我，那我现在请问了，那既然没有我，那成佛的又是谁呢？那这样说起来不是起了断灭见吗？没有我，那没有我当然就没有成佛的主体咯，那这不是又矛盾了吗？你反问一句，既然没有我谁成佛？既然我是虚妄的，谁不是成佛？那不是又落入另外一个迷经里面来了吗？所以哎，有一个阿托那氏是真妄合合，它是空性的，你要把，所以要破除人我执，还要破除法我执，所以有一个名义，所以这就是生熟二谛了。熟谛说有一个阿托那氏，有一个阿托那氏，因为有啊，真谛来讲没有，那是空性的。你如果说没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断灭随成佛，你如果说有，那凡夫多有啊，就是两边不是啊。所以他说世俗体来真体，所以这个啊，常乐我净，我上讲常乐我净，世俗人说执着常乐，有个常，有个我，有个，然后才用一个无为法的苦空无常无我，然后到了涅槃世则，你认为苦空无常无我，这又起个无为法的颠倒，所以有常乐我净四德。这个常乐我净不是常无常的对立的那个常性，所以这佛法始终在打破对立的二边二分对立的一个执着相。所以作业说真，你说真也不对，非真也不对，孔迷，孔你的执着会迷惑，所以我才会，为什么中观会说佛以是啊，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是世俗谛，一是第一，不有第一不得世俗啊，不得世俗谛，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所以他立下真俗二谛，到最后真俗不二，圆通了，这样就在逻辑上就没有障碍。所以这边为什么加上这一句话呢？就怕我们又起执着啊，不是倒右就是倒左，不倒左就倒右啊，这喝醉酒的人就麻烦了，对不对？这很难正呢，那正的话就不没有喝醉酒，喝醉酒他就颠颠倒倒，所以说古人常说啊，教学者如扶醉人呢，扶则东来西又倒，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他这边要特别加以说明。好，下面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此二句是颂劫福之源，上自心是能见之相，下自心是所见之相，以众生不悟见相二分为之一心，妄以能见取于所见，罪本来无幻法中，妄成一切幻法，如现前身心世界，人相法相纷然杂成，此中取自乃是觉福之源。这个像朱熹啊，他批评佛，他说你们要成佛，那是不是将心觅心，我这有个凡夫的心，我要再求一个佛心，那你不是心外求法吗？那将心觅心，你不是产生隔碍吗？就自心取自心， 所以我们才会有凡是跟佛。所以我们说，哎，阿弥陀佛，它是个相分呐、啊，我能念的心是个见分呐、啊，这两个是对立的。可是他借着，这是借假修真哦，借世俗体证入真体。我借着这个东西，久而久之，这两个能所一如，就即心即佛了。甚至于到后来是非心非佛，超越了这个相对立的，啊，这是一种巧妙的善巧的方法。所以这边他觉得自心取自心，自己又投身安头，又变成二分的虚妄的分别了。所以我们才说念佛也好，刚开始从对立，确实要有你这个妄去除，就是说代替一切的妄，我把这个心带一切的，然后真妄不二，啊，这样的一种善巧的方法。好，那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先看到这边。